请看第十四章。第十四章，重情欲，重敌忌。三分娶了个非利士女子，目的也借着这件事情要救以色列百姓，目的也很好，但是里面不纯，里面掺杂，里面的两样的律还在征战，一会儿靠圣灵，一会儿靠情欲，所以这一章就重情欲，重敌忌，动了头顶的轨迹。我们看一到九这一段，就是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申顺胜于强势，败于女色。一开始你可以看到他的失败，就在这一段里，一到九节，大家注意没有？申顺下去，连着四个下，他的灵性不是向上，乃是下去，是他要借此机会来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废墟，实际自己都救不了，不要说以色列百姓被他救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，申顺下到亭那，这亭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约束。你时时刻刻知道你是个哪些人，你要约束自己。但是亭那停在亭那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就在亭那里以后他就跟那女子结了婚，就在亭那里他堕落，他失败，他要救人，救以色列百姓，他连自己都救不出来，中了敌计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下去，甚至下到亭那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子。你说他的存心是为主吗？后来也提到了，是什么呀？是出于耶和华，但是他里面是什么呀？是喜欢。他看见他就喜欢，马上就跟他爸爸讲，跟父母讲，是吧？看见一个女子，所以我们的眼目情欲很厉害呀。这眼睛啊，一看一见就钟情了，这一看这里面就下去了，这灵性就下去了。所以眼睛是第一道防线呐，我们大家要注意啊。这世界是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接着就一定肉体情欲，就要犯罪了嘛。这夏娃也是这样，这夏娃看见什么呀？看见树上的这个果子，分别的上面的果子啊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好吃啊，又特别美丽呀，但是越不让吃我越想吃，看，这一看老蛇来了，跟他对话了。所以你看，看见啊，是非利士的，他就上来禀告父母说，我在亭那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的女人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一看见就马上就提到婚姻的问题，太早了吧，是不是？那一看见就马上要娶，这就申顺。父母就说了，你弟兄中的女儿或者本国的民众，岂没有一个女子和这去娶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中来娶一个妻子呢？按道理是对的呀，是不是？以色列要分别为圣了，这个时候律法已经定了。以色列特别神要强调，你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与世俗联合，你不能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也不能女儿嫁给他，免得你跟着他怎么犯罪，以至于在道德上在信仰上就堕落了，就混杂了，这是多么要紧的事。父母还是不答应，甚至对他父亲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意思我就要她，我喜悦她，我就要她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里面常常为主，是的，有为主的成分，但里面偷偷的还有什么呀？为自己呀、啊！我看申顺不是纯正的，完全为耶和华。你下面看看事实，看看后来的结果，你可以看出来是出于耶和华。你是纯吗？你是真的就是为了打非利士人吗？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，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，非利士人在辖制以色列人。肉体情欲在辖制着申顺，因为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利士的女子。你想借着非利士女子来救以色列百姓，打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也借着这个女子作为一个美人计来陷害你申顺。你看这个怎么打？他想利用这个女子，这个仇敌更想利用这个女子，美人计嘛。什么叫巴黎别人诡计？就是当时巴兰出那个主意， 啊，你怎么种出没有上帝祝福？但是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啊，这个主意就在哪里？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。啊，出什么主意啊？巴利别诡计，这摩押女子，你这米甸女子，在什么呀？啊，跑到广场一跳舞，好了，以色列都跟他们行淫拜偶像，结果惹神发怒，咒诅就领导，所以这诡计很厉害，是吧？父母不答应，他也要去。底下我们看第五节，啊，第五节接着，申叔跟他父母下去，又下去了，不但自己下去，啊，跟父母一同下去。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葡萄园很要紧啊，啊，这葡萄园是什么呀？是代表神的儿女，啊，这葡萄园也是很宝贵啊，结许多果子，出美酒的地方。哇，有一个少壮的狮子在那里吼叫。一个对葡萄园来说也是危险，一个对申孙来讲，他面对他手无器械，他当时什么手里也没带呀，啊，简直张大了嘴要把申孙要吞掉，是不是？啊，向他才吼叫。这狮子彼得前书第五章不是吗？第八节吧，是不是？你们要什么呀？你们谨守，要警醒。你的仇敌魔鬼就是吼叫，这不在吼叫吗？吼叫。什么叫吼叫？张大了嘴，懂得要吃你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申孙，神保护他，神救护他，因为申孙是神的仆人，神拣选，而且是终身归给神，做哪些人呢？所以救了他，手无器械，他却将狮子撕裂，像撕裂一个山羊羔羊。你看他力大无比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灵大大感动，他身上有神的灵，而且大大的感动。这件事情啊，他也没有告诉父母。啊，接着第七节，申孙下去又一个下去，你看到九节几个下去？你们数数，下去下去下去。啊，他对狮子有警惕，他对女人没有警惕。哇，可得了机会了，下去与女子说话，谈情说爱了，啊，跟他说话，就喜悦他，又一个喜悦他，啊，越谈越高兴啊，啊。喜悦他，过了些日子再下去，马上就要娶他了。就这一段里头，从第一节到了后面，就这么下去下去，结果就要娶他，娶那女子。转向道旁要看狮子，一看哇，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。狮子死了嘛，这蜜蜂在哪都可以酿蜜。那蜜蜂是好的，你们知道蜜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在诗篇十九篇代表主的话。如同芬芳的蜜，这么甜，这么营养，这么有价值。还有箴言里告诉我们，代表智慧，代表智慧啊，所以主的话很甜的。那么他一看我这里有蜜嘛，用手就取蜜就吃，一边走一边吃，也给父母吃，但父母并不知道这个蜜是哪，大概如果知道从死狮子拿出来，他父母大概也不敢吃，拿出来就吃。这是一段，这段呢就深深，我们看他灵性的光景，是要为耶和华征战，找机会来打非利士人。那这一段里有没有打非利士人呢？也没有啊。他整个的性质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娶她，我下去下去，我找机会跟他说话，我要娶她，要娶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啊，十到二十节，凭血气顺情欲必败，结果他败在那些个同伴的手里。他本意是什么呢？我想他本意是想设一个计啊，来害对方啊，所以他就出了个谜语。这谜语就是我出了个计，我知道你们一定猜不着，猜不着你们得输给我，输给我结果就打你们。我想这是申孙的目的，因为他确实是想要害仇敌，但是结果怎么样？这个计想要害人，结果害了自己，自己反倒掉到里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女子还是这个妻子爱他，结果却把他这个谜语就怎么样，这个泄露出来了，那不就失败了吗？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出一个计想害人，结果呢，这个计把自己就掉到里面去了，结果是仇敌啊，反倒得手。因为这个谜语被猜着了，怎么猜着的？还是他的妻子露出来的，一次两次，逼出来的。为什么呀？ 感情受不了。他胆子很大，他什么都不怕。我看生存就是在感情面前就是失败。这一段我们大家看一下，父亲下去，又一个下去，啊，父母下去，在那又下去，见女子，要瞧一瞧啊，啊，这个太太如何？生存大乃是摆宴席，这个宴席的本身其实就是不分别人，不分别人，跟非利士的这些人待在一起30天，7天之内大吃大喝，大玩大乐，你想会好吗？狂欢呢，啊，给你出个谜语。所以我说这一段我们不能把它当做救恩的宴席。因为本来是这么领会，这一个从狮子口里，啊，所出来的狮子死尸啊，不是狮子，死尸里面出来的蜜，啊，你能拿它当谜语可以。大家看，啊，向来上面有这个规矩，这都是外邦的规矩，咱们的狂欢呢都是在7天，我不知道现在的婚宴没有7天，你看多厉害，7天狂欢，白酒白酒。众人看见生存就请了什么？请的是众人请来的，外邦人给你请来的，30个陪伴。平常伴郎啊就一对，是不是？你看30个陪伴。生存对他们说，我给你们出个谜语 啊，他们很高兴啊，你出吧。啊，你们在7日宴之内啊，如果能够猜出来，那我给你们30件礼衣，意思我输给你们，是吧？你看30件礼衣，30套外衣。你们如果不能猜出来，告诉我，那你们就输给我。你看这个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什么呀，胜败的一个决战一样，是吧？他们就说了，那你就把谜语给我们听吧。生存就说了，14件，吃的从吃着出来，甜的从香着出来。蜜呀，蜜不是从酿蜜出来吗？是吧？蜜吃什么？吃花粉，结果就能够出蜜，酿蜜，是吧？哎，甜的从什么？这个甜的蜜是在哪里得到的？死尸里面得到的。我们注意啊，在民数记第6章特别说到，做哪些人不能挨近死尸啊？这个死的狮子啊，不能挨近啊。他在出这个谜啊，他们3日不能猜不出来，3天了他猜不出来，都快到7天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看下面啊，底下到了第7天了啊，他们对申孙的妻子说：“你宽宏你丈夫，探出谜语的意思来，来告诉我们。”实际是天天都在磨他啊，来逼他啊，免得我们用火烧了你和你夫家啊。你们请了我们来啊，我们做同伴，我们在吃宴席，难道夺我们所有的？申孙的妻子在丈夫面前啼哭，是吧？女人的眼泪好最值钱了，申孙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眼泪，哭，你是恨我，你不是爱我，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，你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呀。申孙回答说，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，我告诉你啊。7日宴之内，他在帐里面哭哭哭，哭到第7天，这还受得了吗？哭了7天呢，哭到第7天，到第7天逼着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。2次被逼供，逼供等于什么？是不是一次14章，最后一次16章，逼大力拉逼也是逼出来的，是吧？逼到最后第4次就逼出来，这是第7天啊。告诉他啊，他妻子就马上告诉谁呀？告诉本国的人呐，你妻子别忘了，你娶的妻子是非利士人，他能向着你啊？是不是？这不是魔鬼的诡计吗？敌计啊，出谜语要害人，结果中敌计。啊，就告诉了本国的人。到这第7天，日头未落以前，那城里人就对申孙说：“有什么比蜜还强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？意思猜着，啊，这个谜语不算谜语了，我猜着了。”啊，申孙就跟着：“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的谜语来。”申孙非常生气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你看，因为这件事情失败了。你也被猜着了，就等于申孙必须要输给他们30件礼衣，30套就是不是一件的意思。还有下衣上衣都得有，只能他要赔这么多，他哪里来的？神怜悯他，要不然他得死在他们面前的，拿不出来嘛？怎么办？神的灵，这是第2次啊！你们数数，这是第2次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所以他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因为神灵感动了，有这个能力，就下到亚述境内 一次一下就击杀了30个人，就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就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但是他非常生气，发怒，就上夫家去了。上夫家去了，怎么大概没带着妻子？好了，妻子就归了别人。一生气，所以这一段娶妻，这一段也失掉了妻子，失败，大大蒙羞。结果呢，就归了申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的。什么朋友？什么陪伴？啊，我们常常叫朋友。你看申孙的朋友什么呀？吃喝的朋友，七天宴宴酒肉的朋友，也是什么？是仇敌，你都不知道，跟你坐在一起，所以到这整个这一章圣经，我们看到申孙的失败是什么原因？是情欲，重情欲，啊，不体贴圣灵，所以他并没有因此做什么大事。而是什么呀？而是自己失败，下去下去，一共是6个下去。你数数，这一共是6个下去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的灵性要上升，我们天天要谨守自己，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，就在你平常的生活点滴上，你知道魔鬼就要害我们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啊，这腓力士人就是代表外邦人，腓力士也代表我们眼前的周围的许多试探引诱。让我们真的能够靠主才能够得胜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以谜语来难克，结果反中敌计，陷入网罗，想用计来害敌，反被害。谁呀？申孙。但是他也并没有受教，等下一章圣经，他还要去找妻子。以后呢，他还进一步的又一个女人，又一个女人。申孙一生做事实是救了一些百姓，但没有救自己，最后还是那怜悯向敌报仇。我想这个我们读这几章的时候，我们要深深的受教，我们不会犯这样的罪，但是我们常常沾染世俗人情仁爱，许多地方也是掉到里面去，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也是没有分别为圣。所以申孙是一个男孩子，这一个母亲是付了代价了，但你自己要谨慎。马诺亚的妻子神告诉他谨慎遵命，但是我想做父母最后也没有那么谨慎，跟着下去，参加婚宴很好啊，下去也吃吃喝喝，也就跟着了，没有一直的谨慎。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大家思想一下，就启示录12章，我简单的说一下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什么？生产妇人和男孩子怎样能保守？这以前我们讲过，但是我想这里对于我们读完这两章圣经，我们应该求助，让我们知道啊，生产妇人和男孩子，启示录12章讲到大红龙的意象，也特别讲到一个生产妇人已经怀孕，没有怀孕，但是呢，那个大红龙啊，我们就不念了，因为大家都念过，那个大红龙。等待着这个生产妇人就要生孩子了，就站在他面前。你看见？所以今天你我们圣灵怀孕，我们大家通旨意。所以我这回提醒大家，没有几天了，大家好好对着通旨意。通旨意要破成见的，通旨意要死了我的。正在怀孕的时候，这大红人就站在他面前，等着呢，等着你生下男孩子，就把你男孩子吃掉。结果圣经告诉我怎么样？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就怎么样？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蒙保守，申孙就没有过宝座前的生活，没有分别为圣。做哪些人就是过宝座前，完全分别为圣，离俗归神。申孙没有这个，所以接着13章，申孙健壮长起来了啊，神的灵开始跟他同在。14章马上就掉下去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呢要受警戒。第二，生产妇人生了男孩子以后，接着这个大红龙就要什么？要追他，要追这个生产妇人，怎么能保守？我们看一下12章啊，我们几句话结束。12章，特别是14节，大家看这一小段啊。12章，我们看13节到17节吧，把这一小段请读。
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咬活一载半载半载，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去。他却帮助妇人闭口，他又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，就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。这儿女就是那守着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
啊，这一章的重点就告诉我们，生产妇人生了男孩子，他很重要。啊，你那个生男后面他还生其他的儿女。男孩子代表时代工人，女孩子代表教会。你要付出代价，谁要使用你生产妇人，但你本身要紧，所以他必须什么？必须飞逃到旷野，因为他逼迫他嘛，所以有大鹰的两个翅膀。所以我们每天我们要求助，让我们能够飞得起来，我们的灵性飞得起来，让我们常常跟主亲近。我们要大鹰的两个翅膀，它不是一个小翅膀，小乌鸦、小鸟、小燕子都不行，大鹰的两个翅膀，要飞得高啊！大鹰翅膀很大，高啊，飞得高啊，飞得远呐、啊，要飞到旷野呀！你说我在哪里？我在城市，我在大城市，我在繁荣的地方，我上哪安静啊？心灵，这个心灵是最要紧。你哪怕没有时间，你晚上睡觉之前，你多多好好的来跪在他面前，飞到他的面前，飞到旷野，旷野无人烟，见主，是吧？你要逃避他，那里给你什么？这是个意象，是关于启示录后面的事情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有一段时期要把你养活，把你干净。而且呢，他很厉害，他飞了，这个怎么样？大红龙也是会飞的，怎么样？他还不甘心。他又变个蛇，大红龙啊，被摔在地上就是老蛇，这个蛇怎么样？他更厉害了，他就在妇人身后吐水，追你。这个水啊，水有一个冲力，怎么样？吐出的水像河一样，就把你妇人冲走。你看看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地却帮助了那妇人。你真正的爱主，你真正的谨守。你真正的警醒，你真正的飞到旷野，远远的离开他的时候，那么神是万有都为这个妇人效力。地开口就把那个龙口里这个蛇口里吐出来水，就给他怎么样？就给他吞了，这不是效力吗？这个地怎么会效力呢？因为这个天地都在神手里，神也可以叫地开口把可拉党都给他吞掉，活活的下阴间。神的一开口叫地开口，把什么？把龙口里那个水，这个水是污秽的灵啊，这水是罪恶的权势，是大喊大叫啊，有战争啊，吃人的权势，人吃人的现在，是吧？侵略啊，杀人啊，这个权势啊，你这么厉害，神的儿女生产出来蒙保守，所以蒙保守就好好的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救自己。我们常常说救别人，我们先要救自己。自己怎么忙怎么累，你要跟主亲近；怎么忙怎么累，你要飞得高一点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是吧？你回去，当天可能会遇见事情，当天可能就什么情情爱爱的事情了，儿子女儿了，钩子引诱都会来到，什么样的考验，你可要小心。求主给我们飞得起来，给我们答应了两个翅膀，让我们真正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而不是一时的谨慎听命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，让我们蒙保守，借着我们也能产生更多的工人，更多的教会，使什么工人兴旺，不要像申孙一样光景深深。申孙是我们的教训，虽然他也有他自己很多的长处，是不是？神同在的时候真是大有能力，非常恨仇敌，但是失败也是他，所以求主怜悯，我们大家一同做个祷告，我们接受。